各位好，今天6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有几位网友在下面留言啊，说让我聊聊这个关于鹅腿阿姨那事儿。各位都知道那事儿了吧？就是在中关村那个宇宙中心那地方，有一阿姨用这个鸭腿呢冒充鹅腿，让这帮学生天之骄子以及学霸们呢吃了那么多十好几年吧。一直以来都是供不应求，对，都是什么鸭腿鹅什么的，就这个啊。那结果呢，这位阿姨呢可能有点飘了。说白了，我真的觉得有点飘了，跟学生这儿弄吧就算了，然后呢还想着去扩大生意，就把生意做到了这个 CBD 那地方，比如包括什么这些写字楼这儿。然后呢，写字楼这帮牛马们呢一吃觉着不对，直接就给丫举报了。这事儿吧，就好多人说啊，说这个学生这分辨能力是比较差，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事情。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学生吧，就在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吃过见过的时候呢，没多少，就是没怎么吃过见过。尤其是呢，这个清北这一块啊，当然你有南方的孩子，可是呢，毕竟还是北方的孩子居多啊，这只能说是居多。平时呢，而且鹅这个东西吧，就是在中国的人的食谱里，有什么铁锅炖大鹅呀，是那什么鹅头啊，就那个狮头鹅，一个鹅头都能卖上千块钱。那这些东西呢，确实是美食啊，我本人也挺喜欢吃的。但是呢，实际上来讲，吃过的人，或者是说能经常吃、能分出味道的不多。而又再加上这学生本身处于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正好长身体的时候，大家处于一个饥饿状态。这个必须跟大家说，就是那个时候的，您回忆一下您那会儿的生存状态，他不是有钱没钱、吃过没吃过的时候，往往他就处于一个很饿的时候，老饿，经常的饿。这个所有大学边上这食堂啊，哈，有一小问题，就是味道都不太好，但是量都特别大。不是说这个中国这样啊，日本也这样。京都大学旁边那食堂，我还有一包子铺开在那儿呢，那就那块的几乎就没有，就是学生常去那些馆子里啊，就没有什么好吃的，但是绝对量都挺大的。要不然这帮孩子吃不饱，他不去啊，对吧？这是一个特别正常的事情。所以呢，这个你指望他能够吃，说这帮学霸们他那个能吃出来，这个其实是一挺困难的事儿。何况呢，这俩东西吧，它有一个很类似的地儿，就是呢，它只要是重料之后，就是它那个调料搁得比较丰厚的时候，那往往呢，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分得出来。那可能有人说了，哎，我们老广一看这东西就知道了，嗨，这东西你也得看。我原来也觉得自己挺牛逼的，我不是也走过麦城吗？就觉得自己能分出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跟其他地方那不一样，因为每年都吃啊，都专门还去阳澄湖吃呢，在湖边上捞着吃，这应该能分得出来吧？它外表上也有一点这个，有一点差异，对不对？结果就真没吃出来，对吧？还丢人现眼，丢了一次。这人这辈子干丢人现眼的事儿，总是免不了的，对吧？我也不怕人说。那虽然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在里边，那但是呢，实际上你没吃出来就是没吃出来，这不用讳言的事情。所以你指望着学生完全能吃出来呀，这个确实也是一个不太现实的事情。这个跟是不是学霸或者怎么样的，你看他是有没有生物上的这个专业，其实它关系并不是很大。我这您想想看，您说一个生物专业的孩子，对吧？你干嘛？你怎么分这东西？你就是说你得是活体上的，你得上到有羽毛、嘴、骨架、个头，对吧？你能分得出来？真弄一腿过来，你说实话，一般人真分不出来。所以你说把这个都归到学霸的学生比较蠢这件事儿吧，就类似于这个大学无用论了。这虽然是一个弱化的这个鸭腿版的大学无用论，但是实际上而言，这个确实不是一个学生能干的事情。那为什么说那帮那个社畜牛马能吃出来呀？其实也挺简单的，一个呀哈，就是他当这些人工作多年之后呢，他已经开始，你尤其是在那些就是写字楼里，他们这些人呢，他吃过见过了。那这个吃的比较多一点，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可能最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对价格机制啊有一定的了解。 学生你别看他有什么在暑期打工啊诸如此这些东西，他其实对社会啊了解的非常浅，这个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他们拿到的钱呢都是由父母给的这个钱，他们不知道这个社会上真正意义上的这些原材料的食材的价格，因为他们从你看能够上清北的人一般都或者说上人大，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都是做题家出身，对吧，就是当然也聪明也做题，那他们的生活呢在中国这块是被保护在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一个应该叫一个保护罩里，你很难见到说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些年啊，上清北的孩子就是在家里经常买菜做家务，就是他从小学一直到高中这一块基本都不干这个，所以他们对物价组成机制啊是完全不理解的，就是他到底是多少钱怎么去做利润，因为他本身又没有到过社会上去工作，对吧，他可能最多是发个传单的或者怎么样，真正做小买卖的人知道这个定价机制的还有物价水平的很少，非常的少，所以他就没有能够有这种意识，那你到了那个 CBD 牛马社会牛马那儿，人家自己就知道，我操，说他妈的这一个鹅腿是多少钱呀，对吧，他得多贵才能买到，你再怎么进行批发，然后你总要保证一个合理利润吧，你那不可能说是这不可能说直接就这么点钱就能买着了，对不对，所以他们那一块直接不用味道，我相当怀疑他被揭穿的时候是因为 CBD 的牛马们有一些对社会经验丰富的牛马，然后呢知道这种水就是这种禽类批发的价格，然后一下一算不对，这肯定不对，然后再去检验一下，或者是买只鹅腿真正去尝了一口，那终究还是有所区别的嘛，然后一吃知道不对了啊，对，结果给这个鹅腿阿姨给点了，但这个是一个两面性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说这个学生有问题，就是他们这些学生他是因为没有这个能力，对吧，从主观意识上没有这个能力，那 CBD 的牛马们呢是已经有这个能力了，这个你不能全怪学生，对吧，也不能因此而觉得这帮学霸的学生一事无成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的，但是呢还有另外一个角度实际上有点意思，为什么我说这件事儿挺复杂呢，实际上而言啊哈，这个东西它有人就已经觉得不对了，至少说它有这种绿色的或者怎么样的这些东西，那甭管它鹅腿鸭腿这颜色都绿了，对吧，这肯定就知道是有问题啊，但是不敢说，为什么他们不敢就是公开说，这个确实是应该我们好好想想的事情，因为什么呢，其实首先第一个呀哈，这个呢他在那个地方在一个青春洋溢并且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这种环境之下干嘛呢，他编成了一套叙事体系，草根逆袭，对吧，小本买卖自强不息，这个正好契合了这个叫做这学生的这种浪漫的想象，这种浪漫的想象是我们年轻时候都有的，就像我们一直相信很多人是白手起家是一样的，你比如说任正非老师，对吧，王石老师，我们都相信他是那种白手起家，有没有真正白手起家的，有，绝对是有的，但是呢这些人呢他们也说自己是白手起家，可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白手起家各位应该心里有数，王石的那个前妻的就是一个前老丈杆子吧，对吧，是某领导，任正非呢也是娶一好老婆，主要他好老婆呢还有一好爹，这也都是他们起家的东西，这样但是没人说，对吧，年轻的时候最容易啊就被这种叙事啊就给忽悠进去了，这没办法，那一般人都会有这种，还有一是什么呢，就是他你还有一是什么呢，上过这种北大呀或者这个这或者其他一些讲堂，这是学生呢把他亲自给请上去的，就是当励志典型嘛，对不对，那这就等于是一个背书了，就是学生一般都讲学校总不至于捧一个骗子吧，这事儿啊这个那谁老毛的画像咱蜡烛画像还挂天安门呢，学校捧骗子有什么奇怪的，当年可能你们还小 很多朋友比较小，那个什么取笑啊，什么这些人去高校巡回演讲，那不是都一帮骗子吗？对吧？我严新也大气公知严新这帮人，有哪个没去高校忽悠过呀？那学校总不至于请骗子，学校请的骗子多了去了，真的，这是这个。那这个呢，就相当于呢，他就没想这件事，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已经那有了一个背书了，对吧？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包括这种光环呢，包括这种叙事啊，包括这种学生的心理啊，然后加起来之后呢，很多人就是有些人发现了，他也不敢说，因为说了之后呢，你就等于是打破了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神话。就特别奇怪的就是，这也是中国很多的东西一直没有办法去这个去真正有一种常识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的这个一个基础的社会逻辑。你比如说我们最简单一件事儿了，就是所谓的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它是三年大饥荒，人为的饥荒。那到今天为止，这经过一段时间的人还没死光呢，那现在很多人都已经不承认这件事情了。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在这个他原在他的这个体系之下，当然这个例子并不合适啊，在他的这个思维体系之下，你不能够去戳破它，戳破了以后，很多人的就青春就迷茫了，对吧？我的青春怎么就浪费在了一堆鸭腿上了呢？他还叫的是鹅腿，对吧？这个东西他不能戳，所以呢，很多人呢就不太愿意呢去戳破这个，那所以说。这才是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啊，就是说这个这些起了疑心的人呢，他们会怎么处理的呢？他也不敢在群里公开的问呢，对吧？因为大家都在捧阿姨啊，他又怕扫兴，怕当时找茬的，那然后呢，就私下找阿姨聊两句，得到是果蔬汁的这个答复呢，就默默退群就不买了，那也不敢公开说出来，对吧？就是你可以体会一下这个动作它有多要命，是什么呢？就是怀疑的人呢。就一个个的，他安安静静的全走了，对吧？谁也没把这个，就是所谓的吹哨人，是不是？其实我们一说起来的话，那个李文亮医生，他算不算吹哨人？他其实都不能算，为什么？因为他是在一个小群里说的，他也没敢公开去说任何的事情。就他怎么成吹哨人的？那哨都不是他吹的，是这哨这个公权力递到他嘴边上的，让他他就想了，对吧？他就把他给处理了，你才他成了一吹哨人。那中国很多时候呢，这个情况就没连这个都没有，没有发生，对吧？就是你这个警报是拉不响的。那去这个呢，也变成一个就变相的有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被提纯了，就是这鹅腿阿姨的这个粉丝和他这个消费者，他被一种变相提纯了。这没人说话，那留下的就是忠粉。我们现在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的，就是在这个，因为我最不喜欢的是什么？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忠粉这件事情。其实您看，我一直都不愿意跟人说什么粉丝，我一般都是观众，我是关注者，对吧？我没有资格去跟人去说这个啊，你是我粉丝或者怎么？我在路上碰到，比如说人家一说，哎，说散人，你认出来了。是如果没把我认错成罗永浩或者认错成这个施永信的话呢，那一般来讲，人认出哎，散人，我是你粉丝。我是在这个时候是我人生当中最尴尬的时候，我特别讨厌这种事儿。但是很多人他希望干什么？干这提纯，就把粉丝提纯。他就希望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保证自己有一个战斗力的这种团队，就包括就是那种我们其实看娱乐圈很多这种这个粉圈，对吧？都是有这种现象的，这种提纯。所以说呢，这样的话呢，那他会在内部形成一个共识，对吧？那坏消息呢也不是没有，但是呢每一条会坏消息呢就是都被这个发布的人静悄悄地带走了，没有人真正意义上去干这件事，剩下的房间里全是狂热的粉丝，就是在那儿喊阿姨饿饿肉肉，就这差不多就这样的一帮人。所以说这样呢，这是一个内核，就是说不是没有怀疑的人，是怀疑啊哈出不来，对吧？也传不开，也变不成大家都知道的事儿。这个是比较要这件事里比较要命的，这也他十几年的时间他能够在这儿行骗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 就是你实际上来讲，可能有好多人说你别老盯着中国，就是好多人就一直批评说你别老盯着中国呀，就从众嘛，是吧？这哪个社会没有啊？尤其是日本啊，对吧？你就在日本，你可能说更能理解这事儿，对吧？是不是什么村八分呐、啊，然后撸撸啊这些东西，你都能理解，对，没错，对吧？那日本是一个非常从众的社会，就是大家都不爱出头，就是看气氛形式，我们叫什么呢？叫毒空气。对吧？在日本叫毒空气，这话说的其实是对的。日本是一个特别好的跟中国这个俄腿这件事儿的一个对照组，对吧？我们可以这么去看一眼嘛。那就是说呢，日本的从众压力呢，就是所谓的同调压力啊，对不对？强不强？这比中国强，对吧？出头的钉子挨锤，这是毫无疑问的事，不会毒空气的时候也会受到排挤，这是日本社会的一个招牌特征。所以说呢，如果从众本身就是这个病根儿，日本呢应该比中国更糟，这个才对，是不是这道理呢？那我给您讲一个日本这块儿几乎是一毛一样的事儿，就大家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是2013年的时候哈，日本的阪急阪神酒店集团就被曝光在旗下的23家店里啊，长期拿便宜货冒充高档货。就比如菜单上写的叫知海老，这是一种著名的这个海老嘛，就是虾，因为它老弯着，哎，所以就是叫它叫海老，那就是一种比较贵的虾了。那实际上用的是便宜的多的什么呢？南美的白对虾，写着鲜鱼呢，端上来的其实是冷冻鱼，就是把注了牛油的这个合成肉，对吧？当成牛排卖。这种货不对版的这个菜啊，大概一共有47种之多。就是2006年3月一直卖到什么呢？2013年的9月，前后大概糊弄了多少人呢？有详细记录的，因为有流水单子嘛，79000人，但有这么多人。所以说这是不是跟那鹅腿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且是一个系统性的造价，比这阿姨这要大多了，对吧？便宜的冒充贵的，瞒了这么多年，没一个吃得出来。所以就是在顾客能不能尝出来这件事儿吧，哈，这个中国日本人其实也没比中国学生好点去，这个各位可得知道了。那差别在哪儿？差别在后边发生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一播出来之后呢，酒店呢，像消费者呢，当然肯定是消费者道歉呢，这个鞠躬啊，对吧？人一说都是鞠躬啊，对不对？那日本消费厅呢介入检查，认定这是违反了叫什么呢？景品表示法里的优良误认，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白了，用高档的，就是虚假的高档形象啊，误导消费者。然后呢，整改命令啊，媒体追着报啊，近铁啊，小田急啊，吉亚啊，这四国的酒店呢，连全国的老牌料亭，对吧？一流百货商场，其实都被挖出好多这样的猫腻来了。最后查出来是什么呢？整个行业的烂规矩，对吧？就是这是什么？就是日本的坏消息哈、啊，能出来，而且出来之后呢，能够有这种效果，靠的不是某一个顾客的勇敢，就是靠的是一套什么呢？外部的兜底机制。就是一个能够追着报的这个媒体呀、啊、一个有一个是真正去干活的消费厅啊，对吧？再加上一个呢被抓到造假你就社会性死亡的这种声誉环境。因为就是在日本有一个特别要命的地儿，如果你这个做生意一旦说出了这种事儿了，就尤其是比较大一点这个事情被曝光了，这生意就别做了。这个人家就有很多人就不跟你合作了。你比如说在京都曾经有过一家店出的也是类似以次充好的问题，供货商从此就不给你供货了，就你想去买人家不卖给你，你不好意思我们家不能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你要是说再有关系的话，我自己也没法做生意了，对吧？那你怎么办？你连你的食材都买不了，你只能等倒闭，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呢，这日本人最怕的是什么呀？日本人最怕的就是这种啊，叫世间，哎，人世间的世间，就是呢，就是这每一双的盯着你的这个眼睛，对吧？那个让你得鞠躬道歉的这记者会，您看中国这个有吗？咱鹅腿阿姨干了一什么事儿啊？鹅腿阿姨说了，我这个就是一品牌，对吧？就跟那个零添什么添加零啊，还是什么，还是什么土猪肉。什么什么土，哎，这是商标，人家根本不拿这当回事儿啊，对吧？什么叫什么零，叫什么零添加土猪肉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零添加土， 哎，然后呢，后边是猪肉还是什么，反正不重要了。那这是商标，人家接出来了之后完全不用道歉的。这个咱阿鹅腿阿姨也是，现在到今天没道歉。那当然，政府也开始介入了，让他比如去协助要调查了或者怎么样，但是人家不道歉，对吧？完全不拿你这个当回事，所以你就知道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他儿子直接还说了：“你费这么多话干嘛？”我还真没在日本见过有哪个公司被，当然你说日本这块经常鞠躬，这个也是可以说的，对吧？也只鞠躬，有些时候只鞠躬没毛病，但是实际上来讲还是怕的，他还是怕的，对这东西，我们这块所谓的世间，他是有所敬畏的，不会说是完全不当回事，但是中国不会，他就一点真的没有什么敬畏。而且呢，这个也不光是民间这样，你看那些公司有几个真正意义上的诚恳道歉或者如何了？三聚氰胺出完事儿以后，对吧？那我是蒙牛啊，还是什么？就直接在香港开的发布会，说是那些产品在香港不卖，人家就可以这么名正言顺的说这件事儿。而且现到今天为止，蒙牛伊利依然是中国生意最好的乳制品的公司。老百姓就是你作为消费者也没长多少记性，对吧？但凡有这种事儿，就以后就不会去买他的东西了。就这点事儿，他有什么难的呢？那难还真就难，就有些人就不长这记性。那但凡是降两毛钱，他都能四蹄登台翻天亮掌的跑过去买这个，对吧？你说中国人是穷，还是说就真的只缺这两毛钱吗？不是，没记性。而且政府也会掩盖这些事情。你比如说，你现在抓的是这一个小贩，当然你可以雷霆震怒。那成系统的，对吧？成系统的这些这个用这个车运这个运用油矿物油的车运这食用油这事儿，那不就是被压下去了吗？那三聚氰胺的事情，不过最后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吗？然后这个。主管这件事儿的官员还升迁了，对吧？最后倒霉的也就是三鹿那一家那个公司的这个领导，那替罪羊嘛。其他人维权的都被抓，都被判了，你还能说什么呢？所以这个是一个整个社会环境的，不是说其他国家没有这样的事儿，都有。而且呢，其他的地方的人也未必比中国大学生能够分辨力更强。但是结果它还是有所差异的。你可以跟我举出来无数的日本的例子，包括美国的，包括怎么样。那我说实话，我都承认我比您举的那个例子可能还多，对吧？那你比如说什么这个什么禁铁的一些东西，什么这个美光的出的问题，不是美光，是什么美能达还是什么，这些出的问题，对吧？是丰田的这个钢材的标号问题，我比您举的还多呢。但是这个东西它后续的处理以及其他东西是不太一样的。你一个由国家层面上就把这个真正的大的事儿全给你摁住的，揪住一个小人物，而且这小人物还可以这么嚣张，这个在其他的正常的国家是非常非常难以看到的景象，可以这么说。所以说呢，这个日本其实也很多毛病，这不能，这我就岔开说一句啊，就是什么他的终身雇佣啊，然后靠对集体的这种忠诚啊，论资排辈啊，这些给封死了的地儿，那自然而然他们也有这种集体造假的这种可能性，这个不用讳言，日本是有很大毛病的，但是他的这个结果是完全不太一样。真的，这个是两个特别大的区别。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就真正的这个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呢？对不对？就是那有人说这个啊，这中国学生太好骗了，其实日本不是，对吧？日本不是也同样的是这样的吗？对吧？就是中国人是不是太爱从众啊？其实日本人也爱从众，美国人其实也经常从众啊，对不对？这也是一样。那所以说的话，真正的这个中国跟这个日美两边不太一样的，这肯定不一样，这咱不用说了，你自己想想看，你的食品安全是什么样的东西，那这边食品安全是什么样的东西，对吧？它能一样吗？它再出多少事儿，它他妈也比你高出，不是一个高出，也就高出一太平洋吧，就是差的距离也就差出一太平洋吧，对吧？ 这个大概是承认的。所以说，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坏消息，重点在哪？坏消息要从能往哪边走？什么概念？就是说呢，就是你是往外走，是往横里走，就是走到顾客那儿去，走到媒体那儿去，走到法院那儿去呢，还是走到这个盯着这边一直在看的这种公众，也就是我们所在日本讲叫世间的这块，还那是不是往那边走了 ？OK， 好，往这边走，你就能让这些骗子付出真正意义上的代价。那公众就变什么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这种监督，对吧？我说的这个不是针对一个鸭腿。那公，我刚才说了，公权力是可以通过这样的事情来立自己的威的，但是啊，但是真正的那些大事儿，他是不会让你这么干的。那个造假骗人那个东西，他们一直在这么干，但是都被压下去了。一旦说到了一个层级上，鸭腿这种鸭腿鹅腿这马上可以做，但是那些大而不能倒的这种东西，他就不会让你去往外走，往横着里走，让你能够去把这整个事情给你弄下去了，对吧？所以你整个社会的这个风气，它是没有办法改的。什么叫做上行下效？什么叫做楚王好喜妖，工人多饿死啊？这就是原因。你从上面就是个骗子，你本身就是这种造假的人，那你指望着整个社会风气如何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那如果你的这个整体社会环境是你唯一要交代的东西是你的这个是你的上级，对吧？是集体的脸面，哎，是上头。那从众这种东西，它就变成了给这个骗子一个盾牌了。日本是从众，但是你要到了一个层面上，甭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机构，什么样的个人，或者是甚至于政府机关，政府机关也有系统造假的，后来揭出来了，对吧？我记得好像还死了人。那像这样的话，它是可以掰过来的。但是你如果一旦到不了这个层级，那什么都别说了，对吧？你就是骗子的这个盾。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这两个东西它走向不同之后，就整体社会氛围，我不是，我再强调一遍，我不是单指这个鸭腿这件事情，因为鸭腿完全可以按照日本这块来走，对吧？最后还能把它从众判决，甚至于他现在这个这种，如果他罪名成立的话，甚至于能到15年到无期的这个徒刑，那都可以的。但是其他人没有，牛根生还他妈的高高在上的，就像这样的人，就很简单的事情嘛。所以说，就是那你这个才是整个两个社会不一样的地儿。它并不是说中国人的从众有问，从众比日本人更重，也不是说中国的大学生他的这个品位就比这个日本的这些社畜们要差。对吧？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它重点就在于后边这些东西以及整个社会的这个大的背景，这个才是问题是所在。所以说呀，这个怎么意思呢？所有的东西，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的社，就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你挖三铲子，你要铲不到体制那根，我摇着字倒着写，就这些社会性的问题，你真的用不着三铲子，有时候一两铲子你就可以看到盘根错节下边那些东西写俩字，体制，就是如此。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